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今天我们要和我们的新朋友星星弟兄继续谈下去，有关于他从小传里面研究出来的心得。那这个小传，你这件事情你要从哪里开始讲？你讲的立足点是什么？
我想啊，现在说明这个甲骨文是假的话，证据倒是有一些，但是我想可能都不太充分。
就是。
但是如果有一种更好的一个思路呢？比如说小篆呢，它有一个非常严密的一种体系。
对
啊，如果我们发现它里面内在的规律，并且是与圣经的这种联系特别紧密的这种规律啊，这样如果人比较感兴趣，读完了以后呢，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个甲骨文是假的，就不需要辩驳了。
对，
我就这样的一种思路啊，我就本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呢，我研究了大概有几百个的这个小篆了，我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等一下，蒙哥不是要挑你的毛病，对不对？你这样的思路，这样的立足点太软了。你不能说，这样就是我再举个例子跟你讲，你现在追一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已经跟那个男孩子有很好的关系了，你现在来追她，你给她的理由是，你跟我好好的交往，啊，你跟我过100天，你就知道我比她好。你明白这意思吗？
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就类似的问题啊。
因为你现在动的东西，它不是个普通东西啊。
嗯。
你知道吧？这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啊。你到现在，我那时候开始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为什么要把那个中国这个华夏商这叫什么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那个东西的研究报告拿出来？因为政府要是没有做这个工作，你根本就无从开始讲。因为你要跟人家讲说我们的历史，我们信史没有5000年，人家把你砸死。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花了钱去做了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研究，研究出来他们仍然说夏代只是传说的，那个时候你再讲啊，就别人就不会给你啰嗦了，大家会恍然大悟，因为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他们讲的。
嗯，
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听了我讲的东西有道理以后，你才会觉得说，哎，这个比那个可信，这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人家他已经，我们已经是人家的女朋友，我们已经是好不容易把这个甲骨文当成国宝，对不对？你现在说你听完我这个就会觉得那个更没道理，所以我就说，哎，这我又开始批斗你啊！你就说，也就是说你自己从小传越看越有道理，就这样。
啊，是这样的，蒙哥。
好，那我们就站在这个立足点来谈。你对这个小传的一见钟情，你怎么会开始的？你最早的是什么事情引发你做这样的研究？
啊，就是这为什么研究小传的动机是吧？是这样的，有几个吧。第一个呢，就是我对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些事情吧，包括文字与圣经的关系特别有兴趣。因为作为中国人，肯定对中国人以前的事情想知道的更多一些，
是
这是第一个原因。是第二个原因呢，我女儿也快长大了，需要教她学习汉字。
学习汉字，
对。然后我在想啊，怎么教她学习汉字呢？是这样死记硬背呢，还是现在网络上啊或者书店里啊有很多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材料啊或者软件
都不理想，
教对都很不理想。对他们讲那个文字是怎样是怎样的一种结构啊，怎样更好的理解一种文字啊，上面错误太多了。
是
啊，我想把这些错误的东西要是给这个孩子的话，就太不负责任了啊。这是第二个动机。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去年的时候，这正好有一个组内的一个学校吧，人数也不多，就十几个人。他们就是接受的是国外的那种体系，基督徒教育的体系。 他们都英文授课，
嗯，
但是缺少呢这个汉语方面的学习。正好他们有人来问我说，你想不想讲一个汉语课呀？
嗯，
可不可以呀？
嗯，
他们看我正好有时间，后来我就也没想那么多，我说行吧，
嗯，
我就答应了下来。后来发现，哎呀，困难很多呀，想把这个每一个字是怎样被造、被创造的啊，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想把它找出来，特别的难。这样过了几个月吧，我也勉勉强强撑了几个月，这一学期就过去了啊，我也就稍微有了一些研究，
基本的教程。
后来我发现，对对，后来我发现，下一学期都讲不了了，我就不讲了，我就把这个精力呢就放到这个，就是单独来，在家里边。就是做进一步的研究。
你这个就是盖楼盖了一半，给人家笑话是吧？
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盖了一年多的楼了，然后发现了大概
另外盖了楼。
啊，对，我就想和蒙哥分享一下这个其中的一些字的创造的原因哈。
那这样子好不好？就是说，我们现在暂且只能够接受你这个说法，因为你现在用的词啊、字啊，在别人听起来就是很刺耳。比如说里面错误太多，你在说人家错误的时候，表示你的考证是正确的，对不对？
嗯，
你说你对吧，你这个话讲出去就是很刺耳了，你应该换一个比较软性的话。因为现在中国人呢，动不动就是把这个说文解字拿出来，说文解字离开不管大篆小篆甲骨文中鼎文，那个已经是多少年了，上千年了，对吧？一个姓段的人去猜，说文解字不是段誉，说文解字是谁写的？
许慎写的。
啊，许慎写的。
汉朝的时候写的。
不知道了。对，你说汉朝到那个已经多久了？那他怎么知道的？对不对？难道他知道的比我们多吗？那他所有的凭据是什么？那还不是就他自己这么想的、这么讲的？他那个时候你说他离的时间比较近，可是这个离的时间比较近，一点用都没了。你说六四，哎，我们现在写一个，离的时间比较近。你看，我们离的时间比较近，六四活着的时候，在广场上的人和在国内的人和逃到海外来的人和现在九零后、零零年以后的人讲法都不一样，对吧？你怎么可以说他靠的比较近？靠近已经超过千年的事情，怎么还可以以他的话就奉为圭臬，完全不能动？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样一讲的话，他人家就会觉得说哦。啊，我这个问题的确是个问题啊，所以呢，尽管这个还是儒家的正宗啊，我们解释汉文的来源都是以这个为准，但是实际上，也许就是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还有一种啊，你要是不生气的话，一种无伤大雅的说法，给你看看，好玩好玩，好不好？那你就这样，你就避免的就是说我这个才是正确，你们那都是错误的，对吧？愿意听的人，你怎么讲他都愿意听。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让人家开始愿意听？你要是一开始就用这种正确啊、错误啊、假的啊，那马上人家就把耳朵关住了。
这个道理明白了，下次有可能还犯这错误。
啊，那当然没关系嘛，你要跟蒙哥做节目，蒙哥可以好好的矫正。你跟我搞了一通之后，你下次就变成狡猾相识、驯良相
哥。谢谢蒙哥。
哎，那个时候我要，因为我女儿在美国长大，然后我们周末都在外面跑，所以我们就不像很多弟兄姐妹把她送去中文学校啊，什么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想送，因为里面好多人都是不信主的，我们干嘛要去占他们的便宜，尤其讲到中文这种东西。所以后来我女儿比较大的时候呢，我就试着，她有一年自己在家念书，所以我就试着教她一点。后来我发现呢，她真的是，因为我相信你也会看见这东西，后来我就帮她做了一些卡片。这个卡片呢，有一边呢是象形文字，就是当我要去找那个
甲骨文是吗？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甲骨文的，不见得。总之就是你在很多的从前的文字里面，甚至在小篆里面，还是可以看见它本来所画的东西是什么。它本来那个图画，对不对？象形写意字，它那个原来的样子是什么？那这个原来的样子呢，我就不用去管它到底这是捏造的、是真造的，因为这真的就是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它有这个字。比如说水，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么画的。啊，你这个卡片呢，一边就是拿这个你挑的觉得画的特好的啊，拿一个这个印在上面，另外一边翻过来呢，就是你要教他的中文字，他这么一对，他就印象就很深刻了。
嗯，
啊，
这是一种好的方法。
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说，哎，我说这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那像这种东西，你这面的图画，你拿个外国人也好，我们的小孩也好，你再把它一翻过来，它就能够对上了。因为我们的小时候没有学这个东西，我每天花好多的时间去背每一个字笔画什么，我在台湾学的又是繁体字，怪怪。那硬是花10年的功夫在写中文。你看美国小孩上学多容易，26个字母写完，他什么他都会拼了。哎，我们的小孩的青春就误在里面，所以你不妨去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本来他不管是什么啊，你就把它做成卡片啊，把它翻过来，然后就讲你的故事就行了。因为有时候你把这个卡片往人家面前一摆，他自己看见他是基督徒，他就自己会有一些的结论，他的结论比你用力去讲那要光明太多了。你给他还看，你觉得这是什么，他们很快就说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那你就不用讲了，对吧？然后因为你看得多，你再帮他一这么一点呢，他们就很开心。如果你呢从开始就拿一个正儿八经的小传或者什么往那一摆，然后你就开始讲你的一篇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字怎么来的，人家不会信你的。你不把它翻过来，让他自己去决定，他自己看到结论。因为如果这些证据是这么清楚的话，那不只是你能够看得出来，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这样就行了。
但是就是就是说这些教小孩子的这些通过这些象形的文字啊，和这个真正的就是繁体字也好呀、啊、还是简体字这种对应的话，就是这种象形的文字数量其实挺少的，没有太多啊，这种象形的
你要把它很多都当成假的，那你当然能用的就少了，对吧？像我那个不知者不罪，好用的都是真的，不好用的就是假的。也这不是神话。
蒙哥你知道吗，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英语啊比这个汉语学起来更容易一些，对吗？
对。
其实小篆你知道可以做到一种什么程度吗？
什么程度？
就是小篆它就是汉字它有一些基本的结构啊、我想不会超过26个英文字母，不会超过26这个数量。如果我们把这26个就是这个基本的结构哈、其实少于26个，我们把它弄清楚了啊、这个小篆呢大概有将近10000个吧。你只知道这26个基本的结构哈。然后呢就是没有见过的这些小篆呢、你也大概能拆个8-9不离10，
就像、
它是什么意思，
就像搭这个
做得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积木一样是吧，你就把它搭起来。
对，因为这个小篆呢它有非常非常严格的像数学一样严格的这种逻辑关系里面。
真的哎，那难怪人家说、韩国人说是我们中国人是从韩国跑来，韩文就是这样子，对吧？
韩国话就不懂了。我相信他应该没有小篆那么精密的。
韩文他就像那个圈圈横的直的，他是这个拼起来一大堆。
哎呀，他们那个没多少年的历史呀、他们才可能也就是500-600年的历史，600-700年的历史。
你这有所不知，有一天人家就挖出来一个5000年的东西了，只是还没挖到。
跟进化论一样。
对。好了，你说小篆这个也结构这么严谨，它到底哪儿来的呢？
它是被创造的。
我知道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创造的，为什么创造这个东西，谁创造的，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
那个、传说呀，有这个仓颉啊，创造应该是那个字念颉吧？
仓颉没错，
就是对，他创造的文字，这个但具体是不是他呢？我们也不知道呀，书上是那么写的。
这就是你，这就是蒙哥一人说你，你要做这些研究，你至少要知道的比人家多
啊，
对吧？那仓颉是哪个时代的人？仓颉哪个时代的人？
应该是春秋战国之前的人了。
春秋战国、
应该是，我想应该是周朝的人，周朝的时期吧。
啊、周朝的时候，那仓颉以前用什么字？如果是周朝的时候，那商朝到底有没有呢？商朝的人用什么字呢？
那我也不知道。
你看，又来了，对吧？你就算不知道，也有不知道的说法。好了，仓颉造字，但是就没有说他造的是什么。你凭什么说仓颉造的是小篆？
肯定不是甲骨文呀，是甲骨文的话，
那再说，那就你又来了，这是人家的男朋友，你就不要去碰。我现在只是问说，你比起你这个良人，比起我的良人，到底有什么长处？你要是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法回答。
你要是后悔的，不要做这个节目，还可以随时撤退啊。人家一定会问你这件事情。这个问题合情合理。小篆大概什么时候来的？是人造的，是一个人造的，一段时期造出来。它为什么会有这个造的字的功能？因为我们知道，你光看这个，就古代的雕刻里边啊，就是出来的刻的东西，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 同样一个字可能刻这样，可能刻那样，那什么时候被公认成一个这个通行的文字？是秦始皇定的吗？是怎么样的呢？这你总得有个大致的说法嘛。
哦，我想蒙哥这样的思路啊，有可能就是比较流行风这样的一个一个想法，公认的一个思路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前的文字可能一个字啊，它可能有好多种写法，但事实上有可能并不是这样式的。
那你总得提出证据，我愿意听，你得提出这个证据来。为什么你这样说？你不能说就是因为我从圣经里面解得通，所以它就是这样。你这个绝对不成立。
我想可我们可以就是看几个小传嘛，比如说和诺亚大洪水有关系的，
不行，
小传。刚才蒙哥提到了诺亚大洪水的事情啊，
不行，你不能这样讲。那不管怎么写，它都可能跟大洪水有关系。你不能说开头照的字就是小篆，这个你这个关你一定要先过。你现在所定的小篆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小篆跟大篆跟其他的文字，它的你怎么样看出来这个字叫做小篆，这个字不叫做甲骨文，或者这个字叫做大篆，这个字叫做金文，这个字叫做中鼎文？你是怎么定的？因为一定要各从其类，你现在把这个定义给我们讲清楚，才能再谈下去啊。比如说我现在要看看小篆，我去哪里找这个小篆的字？
这个到网络上一搜索就走了。
问题来了，你这个网络的人就是大家所流行的说法，这是那些人给你分出来的，你怎么知道那个就叫小篆？那个真的是可靠的吗？
小篆是在秦始皇之前呢，就是流行的一种文字，就是
在什么地方流行？在什么地方？它这个流行，你总要有证据，是在哪一个区域？
刚才说的不对，是大篆。我说那是大篆，在秦始皇之前呢，就是被使用的文字呢，就是大篆。这在中国古代的那些书上都是可以找到的。
哦，这个秦始皇之前所用的是大篆。
对对，大篆也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吧。
那你研究的是大篆是小篆？
后来呢，这个大篆呢，就被这个秦始皇他给。怎么说呢，好像给统一了，修改了，变成小篆了。大篆和小篆的话基本上差别不太大。
哦，所以你的意思，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统称是篆书或者篆体篆体字
就可以了。篆书。那你研究的到底是，如果大篆在前小篆在后，你所研究的岂不应该是大篆吗？难道秦始皇是这么相信圣经的一个人，他把小篆都改得合乎圣经吗？
我就是篆体字好了，就不说小篆了，就说篆体字吧。
好，你看你
这样能更准确一些。
你现在跟蒙哥做节目终于有收获了吧？对不对？也是个小篆，转了半天了，原来是大篆啊！大篆你转不来，小篆转不去，那就干脆就把它叫篆体字。好，篆体字呢，我们就现在篆体字里面管它大篆小篆，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你是从这个篆书里面看出很多圣经的影子来。
哦，是这样的。
是，那你之所以会看出这个圣经的影子来呢，你是认为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把一些我们从洪水而来的传说以及记忆祖宗传下来的历史的痕迹放在这个字里边了，你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这样的啊，至少是其中的一种思路是这样的。
那还有什么样的思路呢？难道是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看见圣经了，就决定把这个？
那时候我想，那时候圣经即使有的话也不全呢，他们也看不见呢。
他们看得见，他会把这个当真吗？不会的啦。
对。
对吧？所以你说这是其中之一的思路，你还有什么别的思路？你讲来听听。
另外的思路也有可能啊，就是这种文字被创造的时候，就是因为巴别塔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啊，人的语音不是被变乱了吗？
没错，对。
这个时候先有这种语音，后有的文字。
对
啊，他们在创造文字的时候，也许会有这种神的帮助吧，也许会有。
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能否定这件事情。
我要这个是，其实你这个讲法呢，因为从历史上来说呢，是一回事儿，一定牵涉到巴别塔语音被变乱，语言在前，文字在后。当创造文字的时候呢，与其你去说神帮助，你不如说，因为他们虽然语音变乱了，可是那个时候离挪亚还很近，所以上古有关于神的知识还在中国人的心里。
是这样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比你那样讲要安全呢？因为神如果再透过别的方式来启发任何一个民族，这都是带着危险性的一个说法。因为神那个时候就是独自拣选了亚伯拉罕，他在万国，他世上的万国，他是任凭他们。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现在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审判天下。不过当他审判天下的时候，各民族的人如果往他们原始的文化、先祖的文化，圣经也说你去访问你们的祖先，他们就能够告诉你，访问先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民族他们的创世传说都和大洪水有关系。那我们中国人和大水洪水有关系的呢，还在很多中国的古代的文字里面，当我们的祖先不管他是仓颉啊，不管他是仓不颉，造字的时候呢，就是很自然的把它写着，把它创造在里边，因为我们认为是这么回事的。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回去，中国人和巴别塔和挪亚的关系，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绕过了这个甲骨文到底是真是假，这个是根本不关你的事儿。如果你研究的是篆文，而篆文足够早的话，那甲骨文是真是假，你根本不要去碰这个问题。你碰这个问题，你惹出人家许多的分心事儿来了。你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整理到一个别人听了不刺耳，而大概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他有兴趣慢慢听，那你就简单了。
对，我在这个写的书啊，现在写了十几万字了，还没提到甲骨文的。我是跟蒙哥这样说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说的就是更有，就说的更多了一些。
好，算你聪明。好，
我这十几万字里还没有提到甲骨文的。
因为你讲到说神的帮助，这个就很麻烦。你看远志明他那时候就写这个什么，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
老子
对对对，他稍微摸到一点山洞外的东西，这个是神给他的，这个是有他有个好朋友就进一步的说这个老子是神赐给中华民族的先知，这东西就成了异端邪说了。这种话
有点胡扯了。
对，尽量不要去碰他，因为是一样的，既然他们是从巴别塔出来的，既然他们带着当时对于神的认识以及大洪水的知识走，那么就已经足够了。他们在做文字的时候就已经足够，很可能有足够的线索。那因此当我们去以圣经的角度来探索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对不对？哎，你们如果愿意听就跟着我听。
但是你知道蒙哥现在问题是什么呀？就是有一些文字的，就是小篆里，就是这些文字，我研究的结果啊，我发现很多是仅是很多文字啊，是跟这种旧约啊，跟创世纪第一章啊，还跟这个大洪水啊，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文字是和新约耶稣钉十字架呀，还有相关的事情呢，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我跟你说，那个我跟你说啊，你就稍微割爱一点。你要从这边返回去，你说所以说神的灵在帮助他，你给自己吃力不讨好。因为就算是如此的话呢，福音不需要这个东西的帮忙，你明白这意思吗？
对，所以说我这个问题也是有一些矛盾的事情，所以我想打电话问一下洪哥。
别碰别碰，你就讲直到讲到巴别塔就行了。因为你会有兴趣去研究，也是因为你绝对是从那边开始研究，你不是从新约开始研究。你也知道这东西不看，
当然不是从旧约开始研究
了。对呀，那就行了。所以你会研究，如果有兴趣的人就可以自己摸下去了嘛。但是你这么一说，你说出轨的说太远了之后呢，你吃不了兜着走。什么东西可以是为新约做见证的？只有旧约圣经。不但是旧约圣经，而且是只有旧约圣经，其他的东西咱们都不碰，咱们传道人不碰这东西。它有很多的危险性。第一就是说，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也知道怎么用，我可以这样传，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你死了呢？你死了以后，你的书变成畅销书了呢？那还好，咱们远弟兄呢，最近呢，他也出了一些事儿呢，大家对他本来吹捧的那个崇拜的程度呢，一下也就减少了很多。要是他真的是无可指责的人，他神又很用他，那等他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之后，这个很可能成为一个邪门歪道。因为他直接讲这个，
那就非常严重了。
对，因为他直接讲这个老子的道和圣经的道是相通的，老子的灵修和圣经的这个与主来往是类似的。你这种东西怎么可以这样讲呢？这是你自己在私下的一种感受，你觉得说，见猎欣喜，觉得这挺好玩，你只能停在这里了。尤其你要写长篇的东西，那你不算是第一个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怎么割爱，写到什么地方卡掉了，因为写到这里很清楚，主题也很清楚，纲要也很清楚，看的人也很明白，你再写下去你就给自己找麻烦。哎呦，我们讲着讲着节目时间不够了啊， 那我们也就先卡在这个地方。哎，对不起，今天本来要让你好好发挥的，结果蒙哥又开始批判。这样，下次一定让星星弟兄呢尽情的去发光，好不好？给我们讲一些例子，让听众朋友肯定迫不及待要听他这个大赚小赚，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赚。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